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再次感谢主，今天聚集我们在这里一同来敬拜他，但愿我们的敬拜，但愿我们的颂赞都蒙他的喜悦。那么今天我们一同要来思想的题目是与主同行，我们要来谈的是明白神的旨意。那么今天其实我引用了很多的经文，等一下会有很多经文，但是你这里看到其实这里的经文不是我的 final version， 我 final version 还有一些其他经文在上面，但是没有关系。那么因为很长哈，我们就不仔细的去先把它读过去，等一下我们谈到的时候我们再一同来读。好，那么我们先读一段经文就好，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在我们正道经文里面的第三段，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我们就来读这一段的经文。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好，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还是到主的面前，我们有一点点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在这个时刻，我们再一次要来感谢你，我们要再一次来赞美你，因为我们每一次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想到说你怎么样带领我们的一生，我们就满心的感恩。在这个感恩的季节里面，我们愿意在你的面前献上我们一切的感谢，我们也为昨天来到我们中间许多新的朋友，我们来献上感恩。我们真想到说你是蛮有怜悯，蛮有恩典，不轻易发怒的那一位神，我们就巴不得主你自己带领每一位都能够回到你的家中，都能够来认识你，这是我们的心愿，这是我们的祷告。我们在今天我们也再一次求你向我们来说话，我们真是巴不得我们有耳可听的，我们今天都听见主你自己的话语，但愿我们都一同来能够明白什么是你那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我们求你带领我们今天进入你恩典的深处，愿意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呼求，我们这样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那么我们今天要来谈的是明白神的旨意。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多少人盼望明白神的旨意，我想大部分的人都是盼望明白神旨意的。那么认识神的心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而每一位其实爱主的认真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必然会想要明白神对于我们的心意到底是如何。那么我曾经不止一次的谈过一个事情，就是基督徒的一生是一个认识神而且经历神的爱的一个旅程，而在这个旅程里面，我们同时认识我们自己的价值，我们发现我们到底自己是谁，我们开始了解我们生命的意义，了解我们生命的定位。而我们的人生也是一连串的抉择所组成的，我们可能做错误的决定，我们也可能做正确的决定。我们说 decisions, decisions, decisions， 我们无时无刻其实不再做大大小小的决定。那如果你是学生，你大概会想下面的问题哈：我到底要做什么专业？我要修什么样的课程？我未来要选择什么样的方向？我毕业了以后，我要留在学校，我还是要进入 industry？ 我留在学校，我要做什么样的研究？我要跟哪一个教授？我要做什么样的专题？那么如果你的工作，你是在工作的，那就会想一个事情，说我喜不喜欢现在工作呢？我需不需要去换一个环境呢？去换一个工作，或者甚至换一个领域？或者如果你到了我的年龄，你就想说什么时候该退休了呢？那么或者说我退休以后，我想要有什么样的规划呢？那么当然也可能你是单身的，那就会想要说有没有一个合适交往的对象，我什么时候 或许应当考虑要结婚，或者说现在这个对象是不是神的心意，是不是神的带领，或者你有家庭，你会为孩子要打算，说这个孩子到底要怎么样教养，送去哪个学校，要租房子住还是要买房子住，我应该要生几个小孩呢，有很多的问题的。或者对一个很认真愿意服侍主的一个弟兄姐妹，你可能会思考说，我周五该去哪一个团体，我该参加哪一个组，我礼拜天我该去哪一个教会，或者说什么时刻我该开始 involve 这个教会的服侍，我什么时候该要做什么样 的在教会里面有什么样的服侍，怎么样奉献我自己在主的面前。或者有的人更严肃一些，可能说神到底有没有呼召我去做一个全职的传道人，或者去做一个宣教士，或者我应该往哪里去。那我刚刚讲的这些问题就把大部分的问题，人的问题当然都已经包括在里面了哈。但是当然你还会，每个人还会有其他各自有许多的问题。那在开始的时候，其实我要问一个问题，就是你在此刻是否在一个十字路口，你在心想说，神在我生命里面的心意到底是如何。所以我们今天一同要来思考的一个事情，就是我怎么样能够明白神的心意。但是在明白这个题目之前，我们先要思想一下，到底什么是神的旨意。当圣经上讲说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的时候，到底什么是神的旨意。我们也可以一同来思想一下，说神到底今日怎么样引导他的儿女。神今天仍然向人说话吗？我听得见神的声音吗？其实这里面有太多的问题我们可以一同来思考的。但我们今天没有办法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我们今天要初步的来思想，说到底我们怎么样可以与主同行，怎么样可以明白神的心意。那么事实上这个问题也是所有的基督徒，神学家告诉我们一个事情，说当代的基督徒最常问的问题就是这一个问题啊。那么所以有许多值得我们思想的，但是我也必须要讲一个事情，其实我谈这个题目并不是说我都了解神的旨意到底怎么样一回事情，但是我也是跟大家一样，我们都在一个寻求的过程，我们都盼望更多来明白神的旨意，然后我们试着在寻求神的旨意里面与神同行啊。那么这是我们今天所要谈到的。那么一开始的时候我要讲个故事，那么这个故事是一个有关于我朋友的故事。那么这个事情发生在1984年的时候，那么当时我在芝加哥，我们有一个小团契，团契里面有一些弟兄姐妹，每个礼拜五我们晚上一起聚集。那么中间有一个弟兄是从香港来的，那么他后来就结了婚。那他结婚以后呢，他跟他的妻子在背景，生活的背景上面有许多的差异。那么两个人也都信主不是很长的时间，所以他们两个人结婚了以后就常常吵架哈。那么这是也是很正常的啊。我们以前讲过，小吵是什么？幸福。大吵是灾祸。不吵是神话。这是唐崇荣牧师所说的哈。那么他们两个人常常吵架，那么因为常常吵架，所以我们这些弟兄，我们小小一个团体没几个人啊，所以我们这些弟兄啊就常常去劝架。所以一吵架呢，那个时候没有手机啊，那一通电话打到你家里，他说我们又吵架了，那我们几个弟兄跑去家里去跟他劝，三不五时要有这种事情。但是后来他 master 毕了业，那毕了业以后呢，他其实很快就有一个 offer。这个 offer 是在，我已经不太记得，在 Tennessee 或者在 Kentucky， 在一个州的小的乡下，那个乡下没有什么中国人。那么他太太呢，英文不好，所以他太太其实不太能讲英文。所以当时他拿到这个 offer 的时候，他心里面有一点顾忌，他现在在想说，万一我跟我太太吵架的时候呢，谁来劝架呢？那他把这个 concern， 他把这个忧心跟我们分享的时候呢，那我们心里面就讲说，那就不要去吧，你既然心里面不是那么子平安，也真的是没有人能给你劝架，那个时候也没有 cell phone， 不是 cell phone 一通打电话来我们都可以到你家去帮忙，你住这么远。他心里在想说，可能还是你不要去比较好。那大家的意思大概都差不多， 于是呢他就没有 take 那个 offer。 但是如果你知道80年其实有一段时间经济情况并不是很好，就是美国的大的经济环境并不是很好的有一段时间啊。那很快呢他在找工作的时候呢他就找不到工作了，所以于是呢连续大概有2-3个月的时间呢他就在家里头晃，因为他已经毕了业他又没有工作。然后有一次在正好那个时间我要回台湾，我说你没事你就帮忙送一下我好了。那在送我的过程里面，在车上他就跟我谈到的一个事情，他说是不是呢我错失了神的旨意了呢？Did I miss the will of God? 也许神是要我去 Tennessee 还是 Kentucky 的那个地方，是不是我错失了神的旨意了？那个时候我也刚信主没有很久，但是我总记得以前带我查经的这个老太太 Joyce 常常跟我讲一句话，她说你要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你所需要的一切神就必定要加给你。于是我就把那个话回给她，我说我知道你没有去那个小城的原因是因为你盼望你的婚姻能够和神的心意能够有一个 在这个心意里面你们夫妻一起来服侍神，那这样子的心愿我相信是神所悦纳的。所以我相信当你跟你的妻子愿意寻求神的国跟神的义的时候，我相信神会祝福你。于是我回了台湾大概有2-3个礼拜以后，那回来的时候还是他接我，所以他接我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你的情形最近怎么样了？他说我正要告诉你，他说神给了我，我已经不太记得2个还是3个 offers。 他说在短短的几个礼拜里面，因为之前有2-3个月他都没有工作，然后他说神给了我 offers， 然后还在里面选了一个我比较喜欢的啊。那么这故事还没有完。那么因为我们虽然是很好朋友，但住的地方离得很远，我后来在北卡待了很多年，回过台湾在北卡待了很多年，我们很多年没见，我大概一直到2002年的时候去见他，有机会到芝加哥开会的时候就约了他一起出来。然后那天我们还有几个人还在芝加哥，我们去吃了饭，然后他送我在开车送我回机场。但那个时候他又失业了，因为那个时候是什么事情呢？是因为2001年的时候是9/11，而他的工作是在 United Airlines， 所以他就失了业。然后他又开始跟我讲说他要找工作的事情，我就问了他，我说你还记得你以前1984年找工作时候的事情吗？然后当我跟他描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很讶异，因为他已经忘记了，他已经忘记这个事情了。但是我跟他讲，我说你不记得事情，我现在告诉你哈，当时你有2-3个月没有工作，你心里在怀疑说，神，我是不是错失了神的心意？但是你后来很喜乐地告诉我说，你说我有一个工作，不但有一个工作，我还选了一个我喜欢的。那这件事情我始终没有忘记，因为我觉得我在他的身上，在这件事情上面，我看见神的信实，在他的身上，其实我看见神的引导。那我学到的功课是什么呢？就是当一个人他专心愿意来寻求神的时候，当他愿意顺服在神的面前，他想到的是他怎么样以后愿意来服侍神，他想到的是他不是为他自己单单为他自己的好处，而神是要祝福这样子的人。那么这是我一开始的时候跟大家讲的一个故事。那么其实我选的第一个经文，如果你有圣经的话，我选的第一个经文其实在哥罗西书的第1章的第9节，没有在这个 bulletin 上面。好，所以如果你有圣经或你有手机，你可以把它打开来，在哥罗西书第1章第9节。那如果你没有圣经也没有关系，我很快把它读过去。好，哥罗西书第1章的第9到第11节是这样说的，这是保罗的话，保罗写给哥罗西教会的话。他说，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所以你看见保罗在这里为哥罗西的教会有一个祷告， 他这个祷告是一个非常感人非常真诚的一个祷告。他说我自从知道了你们这些基督徒，你们这些弟兄姐妹，你们在道上面增长，你们爱主，他说我们从听见的日子我们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然后他讲到说他心里面所盼望的是什么呢？他心里面的愿望是什么？他说我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面满心知道神的旨意，不但是只是知道神的旨意而已，而是满心知道神的旨意，不但是满心知道神的旨意，而是在这一切的事情上面都能够结得出果子来，叫你们对得起主，你们渐渐的多知道神。所以你看到有的时候保罗的祷告，当然他是使徒嘛，跟我们的祷告是不太一样的。很多时候我们为我们自己生活里面的事情祷告，很多事情我们很多时候的祷告看不见那个大的 picture。 这个大的 picture 是保罗怎么样为教会在祷告。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学习到的事情是我们怎么样为别人代祷，但愿我们自己为自己的家庭，为我们的朋友，为我们的周围的慕道的朋友，我们都有这样子的一个祷告。这样子祷告是盼望我们周围的人，盼望我们所带领的人能够全心的来认识神，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我们刚刚一开始就是也 读了罗马书第十二章的第一节跟第二节，讲到神的旨意是那个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那么到底是什么是神的旨意呢？其实你要了解一个事情，当我们谈到神的旨意的时候，虽然我们想到的大部分时候是譬如说我们前面的道路到底怎么样，我们以后怎么样，但是其实圣经里面用这个字，尤其是新约里面用这个字神的旨意的时候，其实它据说哈，我没有学过希腊文，据说有两个希腊的字，但这两个希腊的字，你说两个字应当很容易了解它什么意思，但其实这两个希腊的字都各有非常复杂的含义在里面。所以在圣经里面讲到说神的旨意的时候，它并不是非常简单明白的一个字。那么所以神学家在谈神的旨意的时候，他们会把它做很多的分类，比如说神有他隐藏的旨意，有他显明的旨意，神的旨意有主动性的神的旨意，有被动性的神旨意，有神许可 的旨意，所以它有不同的旨意的含义在里面。但是我想我们今天来谈有三个主要的事情，当我们谈神的心意的时候，谈神的旨意的时候，三个主要的事情。第一个是神主权的意志，那等一下我们稍微谈一下这个事情。第二个是讲到神对人在道德方面的旨意，那么第三个事情讲到是神对人在生活上面的引导。那我们平常讨论的大概是第三个部分，但是我们要花一点时间谈第一个跟第二个部分。所以当我们谈到神主权的旨意的时候，如果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我们所提到神主权的旨意，什么是神主权的旨意呢？很简单的讲，神主权的旨意，我们一句话圣经的话来形容它，就是神说有就有，神命立就立。这个话很多人都很熟悉。什么意思呢？就是神很多的时候是依照他自己的心意命定一些事情，让这些事情必然成就。譬如说举一个例子，当神在创造的时候，神说什么？要有光，就有了光。这样子神的旨意，神说要有光就有光，像这一类神的旨意是没有任何人能够拦阻。神如果定义他要成就，他就必然要成就，就绝对要成就。那我们再举一个例子，譬如说《使徒行传》第二章第22到24节里面，如果大家还记得在五旬节的时候彼得站起来讲道的时候，他里面讲了一句话，他说耶稣既按照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那这里面有一个词叫做神的定旨先见。那什么叫做定旨先见？就是神在历史里面他有他的定义，他神对历史有他的引导。我们常讲说什么是 history， 什么是 history？ 历史，历史我们讲说 history is his story， 就是有关耶稣基督的事情。 所以你再看神在历史里面有他的引导，神自己在引导这个历史。所以当彼得讲到说禁止先见的时候，彼得乃是在讲一个事情，神在人类的历史里面他有他自己救赎的旨意，有他自己救赎的计划。所以我们说耶稣被钉十字架不是宇宙里面的一个偶然，它不是一个偶发的事件，这个事件乃是神定义神定旨要它必然发生的一个必然。那么这个是神在永恒里面的计划。所以如果你再回头去看旧约，旧约大家熟悉的以赛亚书第53章，以赛亚在主前700年预言耶稣的时候，他讲了一个事情，他说什么呢？他说耶和华却定义将他怎么样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这个就是神在历史中的定义，要来救赎世人。而神早早的在以赛亚书里面就宣告了。我常常觉得说你如果读先知书的时候，就有点像现在人，我们大概讲说你看电影的时候，你还没有去看电影前，你要先去看什么？看那个 trailer， 是不是？要看预告片嘛。现在网上面都有一个预告片，你打开 trailer， 你打开一看预告片说，哦，将来有一个电影，这个电影可能6个月以后才会出现，才会上演，但是这个事情已经在发生之中。那么这个是导演制片他们已经定义要让这个事情发生，所以就看到那个预告片那个 trailer。那么这个是我们讲到说，简单的讲是神主权性的旨意，人家称它为 the sovereign will of God， 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必然要成就。那么第二个部分其实我们很快谈一下，就是神对人在道德方面的旨意。我们刚刚谈到了主权的旨意，我们讲说是神没有人没有办法拦阻，神定义就必然成就的。但如果你了解在道德方面神的旨意的话，你就知道神在道德方面旨意并不是如此。神可以说不可以除掉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神，那人还照样去拜偶像，对不对？神说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但这些事情在现在的实际的状况里面它仍然是在发生的，在人的世界里面它仍然在发生的一个事情。所以就晓得一个事情，这样子道德方面旨意是人可能去不顺从的。那你说我怎么样晓得神道德方面旨意是什么样的事情？那么其实神在道德方面旨意早已经在旧约的律法里面，或者在新约的命令里面向我们显明，就譬如说我们刚刚讲到的十诫，就是神的律法，但在这里面神的道德律已经显明出来。那么大家手上有 bulletin， 如果你看到 bulletin 里面的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第1节，在第一二三四第四段，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第1节，那么这边有一段话，我很快把它读过去。弟兄们，我还有话说，我们靠着主耶稣求你们，劝你们，你们既然受了我们的教训，知道该怎样行可以讨神的喜悦，就要照你们现在所行的更加勉励。你们原晓得我们凭主耶稣传给你们什么命令，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不要一个人在这世上怨愤欺负他的弟兄，因为这一类的事主必报应，正如我预先对你们说过又切切嘱咐你们的。神造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所以在这一段话里面，其实保罗讲说，我已经告诉了你们，你们该怎么样行事为人讨主的喜悦，所以你们就应当要怎么样更加勉励，你们就更需要努力。但是到底神的命令是什么呢？神的旨意或者神的心意在这一段话里面是怎么讲的呢？说就是要我们怎么样成为圣洁，远避淫行，个人要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身体，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一样。然后在最后的时候又加了一个结语，说不要沾染污秽。所以我们常常在讲一件事情，说我们基督徒是 in the world but not of the world， 我们虽然活在这个世界里面，但是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圣经对我们有一个要求，圣经所盼望的是我们这些属于神的，我们乃是能够分别出来。所以我们再讲一次，什么叫做圣洁？我以前谈过这个事情，什么是圣洁？圣洁就是分别出来，分别为圣，归给神。所以什么是圣洁？我们在看想到圣洁的时候，我们想到纯洁，我们想到很美好的。但是怎么样，圣经上讲说，就是从你所处的地方分别出来，从罪恶里面出来，成为洁净。那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不同流怎么样何污，对不对？要出污泥而不染。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要明白神旨意的时候，有一个第一要紧的事情，就是要我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那么这个是这段话所告诉我们。第二段话所告诉我们的，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我们往下面看啊，在 Bulletin 里面，这段话我们大家都熟悉的，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但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做。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那这段话是我们常常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我常常讲说，你读圣经的时候有几个字你是要留意的，一个字就是要，一个字就叫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这个要字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要所代表的一个字就是神在道德上面的法则。当神说你们不要怎么样，你们不可怎么样，你们当如何，你们要如何，那么在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读到这些字的时候，我们就了解它是神的命令。而这些神的命令其实也就是神的旨意。那我再举一个例子，我没有打出来，在以弗所书 第五章，在以弗所书的第五章，哥罗西前面一点点，前面就是以弗所，以弗所书的第五章的第十五节，这一段话是这样讲的，说你们要谨慎行事，你要留意那个要，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怎么样？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你看见这一段话里面，它有要有不要，你们当如何，你们不当如何。所以讲到说，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然后这边讲了一句话说，不要做糊涂人啊，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换句话说，一个人不明白主的旨意的时候，他是什么？他是糊涂人。不要醉酒，意思就是说不要被酒所充满。一个人醉酒的时候就是被酒所充满。然后这边讲说，乃要被圣灵所充满。一个人被酒充满的时候，他就被酒所控制。当一个人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就愿意照着圣灵的心意去行。所以神对人的心意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就在那个要跟不要之间，你就可以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所以你还记得旧约弥迦书，我们常常讲到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讲说，神向世人所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什么？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这个是神向世人所要的，神希望人所去行的。那么这些事情就是神的心意，就是神的命令。那如果你再看新约，新约里面比如说以弗所书，我们刚读到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三节就有一句话说，只等到我们 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然后讲到一句话，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是认识，是我们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怎么样？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啊，我们很多人有错误的观念，觉得说信主就好，信主只是开始而已，信主并不是目的，这个观念我们总是要有的。你知道我上个礼拜我在看病人的时候，我临时想到跟大家讲，我看病人的时候，你知道我们病人有睡眠呼吸暂停的时候，他们睡觉的时候带一个机器，带一个机器，这个机器呢连一个管子，带一个面罩带着睡觉。那我们都跟病人讲说，你这个给你这个机器的目的，因为他不用的话，他晚上血氧会掉，所以我们跟病人讲说，你这个机器要用 all night every night, that is the goal, 目标是整个晚上，每一天晚上。但是有的病人搞不清楚，因为保险公司的要求是说你最少用四个小时 70% of the night, 也就是说七天里面有你要用五天，那这五天你要超过四个小时。那有的时候呢，我们的 fellows 跟病人讲不清楚，所以上礼拜我看到一个病人，他回来的时候啊，他这个 download 我们机器能够知道他到底用几个小时，几点到几点用，我们都知道。打开机器那个 print out 以后呢，他就用四个小时十分钟，我记得很清楚。那当我问他说，你有没有办法整个晚上用呢？他说，你不是跟我讲四个小时就够了吗？所以我每天晚上早上用完四个小时以后，我就起来把它关掉。我比如早上用了四个小时起来以后就把它关掉了，说四个小时就可以了。我们信主的过程也是一样的哈，不是说信了得救就可以了，那只是一个开始。所以我有一本书，这本书是滕敬辉老牧师哈，很多人知道滕敬辉，老基督徒都晓得滕敬辉老牧师，他已经过世了，但是他写了过一本书，他写这本书叫做《在圣灵中长进》。在这本书里面呢，他讲到一个事情，讲到神对人的心意是如何。他有好几个 chapter， 他这个 chapter， 比如说有一个 chapter， 他要讲到从信主到爱主，从信主到爱主。他有另外一个 chapter 讲到从信主到向主，从信主到爱主，就是刚刚我们唱的诗歌《渴慕耶稣》，对不对？应该讲到说信主的时候，并那个时候还没有真的渴慕信，只是说好他是真理，我愿意来认识他。但是你从信主要到爱主，它是一个成长的过程。然后慢慢慢慢，当你更认识耶稣的时候，你就更爱他。那从信主要变成向主，这是我们刚刚读到的，要长大成人怎么样？满有连于基督，要满有基督的身量，要像耶稣。然后讲到说，从知道神到真知道他，你还记得约伯记里面讲的话，从前风闻有你怎么样，现在亲眼见你。神的心意上让我们更多知道他，神的心意是让我们从得救的信心，那个芥菜种的信心，长到成为浩大的信心，这个信心是可以移山的信心。所以罗马书第一章每一句话叫做因信怎么样以至于信。什么叫做因信以至于信？因信以至于信就讲到一个事情，信心是会成长的。你成长的信心从一个小小芥菜种信心长到一个可以移山的信心的时候，这些信心让旁边的人看见，这个信心是具有传染性。你会别人看见你的信心，真实知道说那里有一位上帝的存在。所以滕敬辉牧师也讲说，从得着主到被主得着。什么叫做得着主？得着主就是你信了主了，你相信他是你的救主。到被主得着就是你的一生都在跟随他。这是书贤上白讲的，跟随主的脚中行。他原本你相信他的时候，他只是你的 savior， 他只是你的救主，但是有一天他成为你一生的主宰，我一生跟随他行，这个叫做 Lord of all， 是我一生生命的主宰。基督徒的生命从软弱到刚强，基督徒的生命是从领受了圣灵的洗，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领受了圣灵的洗，圣灵把我们洁净归入耶稣基督的身体， 然后到有一天我们被圣灵充满，我们满有圣灵的果子，结出圣灵果子，满有圣灵的恩赐，那么这些是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旨意。那么这个就是讲到道德的性的旨意，讲到说我们生命需要改变，在这改变的过程里面，我们因为跟从耶稣，我们的生命逐渐越来越像主。所以二十世纪的先知 A.W. Post, Tozer, 有人称他做桃树，这个美国的牧师，在二十世纪初的时候，他是一个影响美国教会非常重要的一个人。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人不用在神已禁止的事上寻求神的引导，人很多的时候需要的是顺从，而不是寻求。”所以他讲到一个事情，比如说举个例子来讲，如果你跟我讲说神感动我，现在年轻人，在甚至在高中都有这个所谓的 vaping， 有没有？晓得什么 vaping 吗？就是那个人工烟嘛，电子烟，你们学校有没有很多？有没有年轻人在抽电子烟的？对，好多朋友抽电子烟。最近电子烟很大的问题，你如果知道的话，电子烟里面它加的那些东西啊，所以你电子烟可以到什么程度呢？有芒果的味道，它有 cherry 的味道，有它有不同味道的，但是它加在烟里面的那些东西是有问题的。所以过去你如果留意新闻的话，在美国电子烟造成很多年轻人的死亡，所以美国现在在处理这个问题。那它里面加 flavor 的里面的东西，那么有一些油的成分，这个油的成分吸到肺里面以后呢，就肺里面产生很大的问题。所以你如果今天跟我讲说神给你感动要去开一个卖烟卖电子烟的 store， 那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情，那个不是神的旨意。如果一个人跟我讲说我今天在婚姻里外我要发展跟第三者的感情，那有一个第三者，这个第三者我很喜欢他，我在寻求神的旨意，要知道说这是不是神的旨意，那我可以告诉你很肯定的事情，那个绝对不是神的旨意。这样子的寻求是一个很荒谬的，是不必要的，因为神在圣经里面已经清楚地显明了他的旨意，他已经讲了说我们应当要成为圣洁，我们应当要远离淫心。很多的时候做对的事情是需要付出代价的。我记得几年以前我在北卡的时候，有一个中国的朋友，他是一个基督徒， 他在西安，他自己也带一个教会，他来到 UNC Chapel Hill， 他做研究，他做研究了一段时间以后，他就发现他所做出来的结果，他的 supervisor 都要进来，然后跟他讨论说，哦，这个 data 不能用，那个 data 不能用，这个有问题，那个有问题。你知道这个我们叫做 data 叫做 cooking。就是 cooking， 因为熟悉的话就 cook data 不好的收抽屉里头，好的拿出来来 present， 那你看起来 data 就很好，那把不好的 data 就收掉了，这叫 cooking。 那发现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很当面的跟他的老板讲说，我觉得你这个在 data cooking。 老板非常的愤怒，他后来就决定这里没有什么好做下去的，收收就回中国，一篇文章没有发表。他到这来的时候，希望说啊，能发个文章什么的。但是他当他看见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就决定，这里不是他需要继续待下去的地方。所以，当善恶是非很显明的、很清楚的时候，人需要的不再是寻求神的旨意，人需要的是顺服圣灵的引导。虽然有的时候你可能会有一些亏损，但是你需要的是顺服神的引导。所以属灵的前辈，我们以前被教导说有一些事情是非常重要的，譬如说 讲到圣灵的果子，我刚刚已经提圣灵的果子，我们讲到圣灵充满的时候，圣灵的果子是比圣灵的恩赐来的更要紧，因为那是你的品格，品格会胜于你手中的服事，你到底是什么人会胜过你做什么样的事情。所以我们有一句话讲说，工人胜过于工作。当你要服事神的时候，你要了解这件事情，你自己的品格要胜于你手中所做的，听命要胜于献祭，顺从要胜于公羊的脂油，这是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 所以顺服神的道德的法则，其实我们常讲在寻求神的旨意上面是胜过于我们在神的面前求神怎么样带领我们前面那一步的道路，顺从神的法则是来得更加的重要。这是我们谈的第二件事情，是我们刚了解了所谓的 sovereign will of God， 我们刚刚又谈到了神的 moral laws， 神的道德方面的法则。那我们现在要来谈的最后一个事情，我想大家比较关心的事情是，到底我怎么样在生活上面明白神的心意，因为这个毕竟还是跟我们生活里面最切切相关的。因为神要带领我去哪里，神要带领我做什么，神要带领我跟什么样的人结婚，这些所有的事情那么都是很多基督徒所关心的。那么首先第一个要讲的事情，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美国这个神学家叫 R.C. Sproul， 我以前跟大家提过这个事，他讲了一句话，他说神的旨意向那些他所呼召并且用爱来回应他的人是显明。我再讲一次啊，神的旨意向那些他所呼召而且这些用爱来回应他的人，他的旨意是显明的。那我自己看这句话的时候，我自己觉得他的出处可能是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九节，没有列在 bulletin 上面，但是如果你记得我常常引用这句话的，就是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怎么样，眼睛未曾看得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我再讲一遍，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预备的什么呢？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未来，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前途，为他的遭遇，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你眼睛没有看见，耳朵没有听见，人心也没事不曾想到。其实这句话是出于以赛亚书第64章第4节，有一句话是这样讲的，说从古以来神人未曾听见，未曾耳闻，未曾眼见，在你以外有什么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从古以来人未曾听见，未曾耳闻，未曾眼见，除你以外有什么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那么如果你再想到另外一个经文，就罗马书第八章第28节讲的，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怎么样得益处，然后后面还有半句话，就是那些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所以这里面第一个问题要问每一个人，是你是爱他的那个人吗？你是等候他的那个人吗？你是被他呼召的那一个人吗？你听见他的呼召？如果你听见他的呼召，你肯跟随而且你爱他，神说我必定要向你显露我的旨意，而且我爱你，你要知道我的旨意是美好的。所以我们常常讲说，一个人如果想要明白神对他的一生的引导，其实有一个先决的条件，这个先决的条件就是你必须要信他，你必须要信靠他，然后你顺服他，然后当你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成为你的主，然后当你成为神的儿女以后，有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会发生，就是圣灵会住在你的里面，他要引导你进入一切的真理。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良心的，我们在做错事情的时候，我们的良心会责备我们，但是当我们行走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当我们对这个世界上的事情越来所发生的事情受到这世界上许多的影响以后，我们的良心那里面的灯就暗暗的就昏暗了，我们就不太明白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因为所有的人都是这样子做的。但是当圣灵再一次住到我们心里面的时候，他要把我们的良心重新的洁净过，因此我们开始明白，再一次开始明白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神许可的，什么是神不喜悦的。所以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二章的第27节，约翰一书第二章啊，我们在最后的地方，约翰一书在布洛顿上面，约翰一书第二章的24节讲到说，论到你们，为要将那起初所听见的长存在心里，若将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你们就必住在子里面，也必住在父里面，主所应许的就是永生。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 是指着那些引诱你们的人说的，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的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的里面。小子们啊，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这篇讲到了一个事情，我们说从主所受的恩膏是什么？从主所受的恩膏指的就是圣灵，所以我们有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于是我们就知道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我盼望大家记得一个经文，其实有首诗歌哈，我应当要选择在以赛亚书。如果你有圣经，你翻到以赛亚书第三十章第二十节，以赛亚书第三十章第二十节。这一段话我非常喜欢，有一首诗歌叫做《主虽然》，我想那个淑贤、太妍他们熟悉的《主虽然》，就从这里出来。三十章二十节怎么说呢？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你要行在其中。他这句话很有意思，说我可能在困难里面，说也许神把艰难给我当饼，把困苦当给我当水，意思是说我的生命里面有许多的艰难，连我吃我喝都是艰难，在这一切的艰难里面，神要来引导你。所以这边讲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然后讲到说你或向左或向右，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你要行在其间。有机会我们可以唱这首诗歌，看礼拜五不知道谁领诗，可以考虑一下把这首诗歌找出来，我们可以一起来唱这首诗歌。主虽然非常好，你会听见后面有声音告诉你说，这个是正路，你要行在其间啊。所以我们讲到圣灵的时候，你去读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约翰福音第十六章，讲到圣灵的时候，讲到他是保惠师，英文有很多的翻译 ，comforter、helper、counselor， 所以就知道圣灵做什么样的工作。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他要做引导我们的工作，他要教训我们，他要鼓励我们，他要提醒我们，他在我们失望的时候、沮丧的时候，他要安慰我们，他要帮助我们。他要叫我们想起主对我们所说的一切的话，他要叫我们想起主是怎么样爱我的。所以因此我们属神的儿女，我们是不用惧怕的，我们是不用忧虑的。我们还是会有惧怕，我们还是有忧虑，但是在忧虑在惧怕里面，我们知道我们不用忧虑吃什么，不用忧虑喝什么穿什么，就说这个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所需用的这一切你们的父是知道的。所以接下来讲一句话是什么？你们要先求什么？他的国跟他的义，你们所需要的一切东西就都要加给你们，这就是神的引导。这句话什么意思？我先要求神的国跟他的义，就是说当你爱他，当你寻求他，你渴慕他，你追求认识他，你肯顺服他，你愿意与他同行的时候，神说这一切美好的事情你所需要的我要加给你。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从来不需要去算命的，我们从来不需要去占卜的。我最近在牧道班我谈过这个事情，当外邦人不明白前面道路的时候，他去占卜，他焦虑，他惧怕，他现在没有平安，他要去寻求假神，面向塔罗牌各样东西基督徒都不用。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我的一生在神的手里，神已经宣称他是好牧人，神已经宣称说你们是我的羊，你们可以听我声音，我都认识你们每一位。神已经把他的爱子耶稣基督都赐给我们，就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们，我们为什么还要担忧？我们为什么还要害怕？所以昨天晚上我们唱了一首诗歌，最后就唱了一首诗歌，有一件礼物，有没有？有一件礼物。有人讲这样的一句话，说神已经把他最贵重可以送给你的礼物都送给你了，他会舍不得那个礼物上包装的那个丝带吗？你去想一想， 你有没有人送礼物的时候送人家一个礼物，然后说这个丝带我还要拿回来啊I'll keep it， 我要留下那个丝带或者留下那个包装纸，我没有这样子的事情了。神既然已经收纳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他岂不会愿意引导我们？他当然会愿意引导我们。但是你还会是问一个问题，但是我还是希望想要知道神的引导，我还是希望说我要去哪里工作，我还是希望有很多细节，我希望更加的明白。但是你有可能在祷告里面会发现说神好像是静默无语的。在你读旧约的时候，你会很盼望一件事情，你知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怎么出埃及的？有叫做云柱火柱，有没有？云柱在白天，云柱移动的时候你就跟着云柱走，在晚上看不见的时候有火柱，火柱在走的时候就跟着。所以神在日间在夜间24小时神都引领他们，云柱火柱停下来你就停下来。哇，好棒，你希不希望生命里面有云柱火柱啊？最好是能够有，但是好像没有。你再去看旧约的律法里面，旧约律法里面还有什么？还有叫做乌灵跟土灵。你旧约不熟又不晓得什么叫乌灵土灵。乌灵跟土灵哈，这是以色列人求引导的一个方式。所以以色列人的大祭司在穿上他的祭司袍的时候，他有一个胸牌叫做决断的胸牌，他带着这个决断的胸牌，这个决断胸牌里面就有乌灵跟土灵。有人说这个可能是两块石头，扁平的石头，有人是这样猜想哈，但确实到底什么不是很清楚。那这个扁平的石头上面大概一面写 yes， 一面写 no 哈，有人是这样猜想。所以就好像台湾的庙宇里面也有叫做直交，是不是？
佛卦。
哦，这是台语，这是台语哈。那大概是学这个的哈，但是他直交的意思就是说，或者说在求问神的时候就把这个丢在地上。比如说举一个例子来讲，他说两个都是 yes， 你就可以去做；两个都是 no， 你就不要做。yes 跟 no 的时候，你就不想晓得到底要怎么做哈。这个其实可能就是箴言第十六章三十三节里面有一句话是这样讲的：箴言十六章三十三节说，铅放在怀里，定是由耶和华。就是我不知道你们小的时候考试的时候有没有做不出来的答案就在转笔，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样。我们小的时候所以要铅放在怀里，定是有耶和华哈。就考试这题不会，对不对？画一个一二三四，画四个象限，然后把笔一转，哦，转到是三，哦，天三。你们有没有做过这种事情哈？你们成绩都太好了，都没有做这种事。但是怎么样，铅放在怀里，定是有耶和华。哎，现在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做？啊，祷告祷告，然后转一下笔啊。其实你如果知道的话，新约里面有没有摇签？新约里面有过一次。如果你看《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一章里面，犹大放弃了他的位分，上吊死了，对不对？十二个使徒里面缺了一个，缺了一个以后怎么办呢？就在两个好的弟兄里面，摇签摇出一个人叫做马提亚，就接续了犹大作为使徒的位分，要见证耶稣基督的复活。从此以后就没有，为什么没有？圣灵赐下，在五旬节的时候，当圣灵赐下以后，摇签的事情就不需要，就不再有了。因为怎么样？神已经赐给我们话语，神赐给我们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当知道当怎样去行。那旧约里面还有很多其他的故事，基甸的羊毛啊，你们如果从小在主日学里面长大，知道基甸的羊毛，一下羊毛湿了，一下羊毛干了。你如果不晓得，你自己去读，亚伯拉罕的老仆人怎么样为以撒，找妻子哈。那么这些都可以去读。但是我最后要提一个事情，就是我们今天怎么样明白上帝的旨意 ？F.B. Meyer。是一个有人称他作为祷告的使徒，他是十九世纪英国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牧师，因为他写了很多的书，他据说大概写了七十几本书，他最出名的书就是有关祷告，但他曾写过一本书，这本书叫做《The Secret of Guidance》，神引导的秘诀。那在这本书里面，他讲三个事情，你要去明白神的引导，你要从三个事情去了解。第一个事情是神的话语。第二个事情 是圣灵在你里面的感动。第三个事情是环境上面的印证。我们现在很快把它讲过去。第一个事情，神的话语，这个事情是不是符合圣经？是不是符合我们刚刚所谓道德性的旨意里面？如果，当然很圣经里面很多的时候没有应对我们现在圣经里面所有的，讲说很多有的细节的事情，你没有办法说神向我说怎么样啊。但是这里面有一些原则性的引导，那么在这些原则上的引导，你必须要去遵循，就我们刚讲说道德性。所以我还是要鼓励弟兄姐妹一个事情，就是需要在神的话语上面好好的扎根的，这是绝对绝对需要的。你需要要有一本圣经，其实我不反对大家用手机，但是当你有一本圣经的时候，你常常去翻，你常常去读，你会知道，比如说像我有经文想不起来的时候，我说我记得是在约翰福音的左下角，哈哈哈哈，那我想大概约翰福音中间左下角的地方，我翻一翻，我可以把它找出来。但这里面有一些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你需要去熟悉圣经，需要去熟悉神的话语。这个《使徒行传》第十七章第十节讲到，有一个地方叫做庇里亚人，圣经讲说庇里亚人的人贤于帖撒罗尼迦人，比帖撒罗尼迦人好，因为他们甘心领受这道，天天查考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因为这些人他有一个心智，说我听见了耶稣的事情，我听见了神的有关于神的事情，我心里面想要说这个道到底是真的还是不是真的，于是他们就怎么样努力的去查考圣经。然后第十二节讲到说，于是他们中间多有相信的。所以查考圣经是很重要的。我以前在北卡的牧师喜欢讲一句话，说他说 When life cuts you， 当你的生命里面遇见艰难的时候，他说 You should bleed the word of God， 流血流出来血都是神的话语啊。也就是说神的话语在艰难的时候成为你生命的帮助，即使生命里面受伤害，即使有血，但是你会想到说神的话语在这个事情上面怎么样告诉我来面对我现在的问题。所以一个人明白神的话语，他就比较容易明白神的旨意。一个人不明白神的话语，其实他很难对神的旨意很清楚。第二个事情是圣灵的感动。圣灵的感动有一个经文要跟大家分享，盼望大家能够记得这个经文啊。这个经文其实很重要，在诗篇的三十二篇的第八到第十节。这段话是这样说的：我要教导你，指示你当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骡马，必用嚼环配头勒住它，不然就不能驯服。恶人必多受苦楚，唯独倚靠耶和华的，必有慈爱，四面环绕他。他说：“我要教导指示你当行的路，这是神的应许。”他说：“我要教导指示你当行的路。”然后这边有一句话叫做：“我要定睛在你的身上劝诫你。”我不知道，我跟有一些弟兄里面曾经分享过这句话的英文哈。这句话的英文 ，King James 是这样讲的 ：“I will guide thee with mine eyes。”我要用眼睛引导你，很有意思的话。我们中间打篮球的明瑞现在不在哈，我们中间打篮球的，打篮球要靠什么？有一个东西叫做默契，对不对？你打篮球要打得好，你那个 team 要有默契。什么叫默契？你知道他会在哪里出现的，对不对？他可能给你一个眼神，你就已经知道下一步我要该怎么做。这个球员之间的默契是培养出来的。神说我要用眼睛引导你，其实有一首诗歌，我们的诗歌本好像有一首诗歌叫做我要用眼睛引导你， something like that， I will guide thee with my eyes。 所以这里面在明白神的旨意里面，说我怎么明白圣灵的引导呢？当你靠近圣灵，你常常与神同行的时候，其实在你的生命里面慢慢就学习知道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我常讲的另外一个例子叫做与神共舞。你看冰上双人舞，滑冰的双人组的滑冰，双人组滑冰怎么滑？有一个人拖着另外一个人 是这样的滑的吗？当然不是。双人舞的滑冰之所以好看，为什么？因为这两个人的默契非常的够，所以你知道说哪一个动作下一步要做什么样的动作，那是很自然浑然天成，因为在有不断的不断的练习里面，你知道另外一个人的心意是什么。所以有人讲说，知道神的旨意，其实最好的一个例子就是当你与神同行到一个程度，你可以与神共舞，因为你知道他下一步要做什么。那么我有时候讲到另外一个例子，有一个法国人叫做 Lorenzo， 有人看过我给他们看的 video， 有一个人叫做 French Flying Man， 这个人叫 Lorenzo， 他有十几匹马，他在马背上面站着驾驭他的马。他年轻的时候不太用缰绳，现在年纪大了还是要用一下缰绳去看人跟马怎么样同行。那个马知道人的心意到一个地步，你去看那些马跟着他，有一个表演是马几匹马跟着他，他停下来马立刻就停，他一开始又跑马又跟着他，他做任何的动作马都可以跟着他做。那个是我常常觉得说，那个是明白神的旨意，当我们与神亲近到一个程度，也许有一天我们可以达到这样的境界。那第三个事情快要讲的是环境上的原则，神会开门，神会关门。我今天不去读，在我们的有一个经文，有没有在这里？没有列在这里，没有关系。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我们讲到马其顿的呼声，你就知道一件事情：保罗当时神让他往欧洲去，因为神说这个门我没给你开，那个门我没给你开，这个门我没给你开，我要你去的是哪一个方向？神有的时候借着我们常讲说，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常讲神，你开什么门关什么门，那我就知道该怎么样去行。那当然有的时候神给你开两三个门，那自己要去思考。我譬如说举个例子来讲，我2017年到这里的时候，其实有好几个教会可以去，对不对？为什么来这个教会？我家隔壁就有一个教会。我现在住的隔壁就有一个教会，就是华人教会。我隔壁有一个教会，我到现在没有去过一次。我怎么样选择？神给我的带领是什么样的带领？你心里面自己要去思考啊。所以像这些事情，我们有的时候有给你开两三个门，两三个门好好去祷告。有的时候神没有说话，但是在安静里面你会慢慢知道神的旨意到底是怎么样回事。所以我刚刚讲这三个事情，我希望年轻弟兄也没记得哪三个事情：神的话语、圣灵的感动、环境验证。这三条路，这三个如果你都清楚， Go ahead and do it， 你在神的旨意里面。如果不符合神的话语，你就不要做了，这个事就可以停下来，因为它不合神的道德的命令。但是如果三项里面，譬如说你有一项跟第三项有环境的门打开了，但是你心里面仍然不平安，好好祷告，好好祷告，等候神，神会让你知道。或者说你圣灵有感动但是门没有开，没有关系，你好好祷告，神在何时的时候会给你开。那最后对年轻弟兄里面要思考属灵长辈的建议，神把弟兄姐妹放在我们中间，有些年长属灵的弟兄姐妹可以给我们很好建议，甚至有的时候人在婚姻里面有困难的时候，甚至需要有 professional 专业的基督徒的 counselor 的人来跟你谈，那么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明白神旨。但最后一个经文是在箴言的第三章第五到第六节，基督徒都熟悉的这段经文是什么呢？在 Bulletin 上面有的哈，箴言第三章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这是我们最后的一个经文。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我们刚讲到必就是一个应许，他必指引你的路。如果你专心仰赖耶和华，不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认定他， 那么他必然会带领你。那么这个是上帝的应许。我不知道我们今天中间哈、有哪一些人生命里面其实有很多正在寻求神的引导，或者你有可能做了一些决定，但心里面并没有平安，或者你心里面还有许多的困惑，或者你在心里面还有很多的挣扎，不晓得是不是要做决定来跟随耶稣。在这许多的事情上面，我们都需要在神面前安静来寻求他的引导。我想下面有一两分钟的时间，我知道已经晚了，但是我还是给大家一两分钟，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然后在这个时刻，你把你心里面所想的，你把你心里面所求的放在神的手中，然后跟神求说，不管你带领我往哪里去，我都愿意去，我愿意在今天我先求你的国跟你的义，然后我所需要的我相信你会加给我。不论你去哪里，神都会带领。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好不好一点点一两分钟安静的时间。亲爱的主，我们在这个时刻，我们到你的面前，我们把我们心里面所求的要放在主你自己的手中。主，你的话说，你虽然以艰难给我们当饼，以困苦给我们当水，但是我们的教师必不再隐藏，我们的眼睛必定看见我们的主。我们或向左或向右，我们会听见你的话说，这是正路，你要行在其间。我们把我们中间每一位都向你仰望，我们中间还有没有认识你的，还没有跟随你的，主，我们巴不得他们看见你的奇妙，也看见你的爱，也知道说你要引导我们，而这样子的引导是永不至于落空的。但愿我们中间没有一位失丧的，也真是但愿我们中间所有在你面前刚刚寻求你的，刚刚愿意把心意陈明在你面前的，主你自己都亲自的来引导我们。你是我们的好牧人，你已经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你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们。我们再次谢谢主，你今天所赐给我们的话语，但愿主你给我们有更多的亮光。我们这样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